《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有关于《使徒行传》当中的记载以及所发生的事。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十五课，主要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16章6到10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马其顿异象，也就是说，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提到了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有圣灵的禁止，然后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象引导他往马其顿去。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在使徒行传16章6到10节经文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好，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些事情。首先呢，其实我们要先讲解，就是上回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对于要不要带马可有意见，因此分道扬镳。我们再一次说，这并不是一个分裂，这是在认知上面对于事情或对人呢，保罗比较看重的是规则、原则问题，而巴拿巴呢比较看重的是人的教导眷顾，特别是要安慰他、扶持他。那么因此好了，那巴拿巴就带着马可从他们第一次走的那个路线就去到了居比路。那保罗呢，保罗原来的计划就是要去看望在第一次旅行当中开拓的这些教会跟弟兄姊妹，但并不一定要跟着从第一站居比路这个方向，所以呢，保罗就去到叙利亚、基利加这一带。那么现在呢，今天我们要继续要谈的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呢，保罗被圣灵所引导。那首先我们先谈保罗的这一趟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同伴跟行程。那么我们知道，为了是不是要带马可，保罗跟巴拿巴呢由争论而分手，那么各走各的。第二个，我们来看到保罗呢拣选了希拉作为他的同伴，那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保罗不是单打独斗的啊。在这也提醒我们，现在在福音的事工当中呢，虽然意见不一样，虽然分了两个路线，但是呢我们相对的需要增聘同工。在下一课的课题里面呢，我们也特别针对这方面来探讨。那么今天呢，我们比较讲的就是保罗他在马其顿的意象当中，他修正了他的宣教路线。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讲义当中，看到这个保罗拣选了希拉作为同工，不是单打独斗的。那我们呢，在服事上面也应该要能够造就、栽培啊，训练其他的信徒、其他的同工一起来配搭服事。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保罗在路斯德就呼召了提摩太加入了这个布道的团队。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路加也出现在团队当中。怎么说呢？我们看呢，在这个见到马其顿的异象之后呢，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用的这个代名词，我们看16章6节说什么呢？圣灵既然禁止他们，这是指的保罗跟希拉还有提摩太，那叫做他们。但是呢，到了第十节很有意思啊，看到马其顿的异象之后呢，这个路加的口气是什么？他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这个我们 包含了路加在里面。所以前面是讲保罗、希拉加上提摩太他们，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还加上了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所以我们说，可见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加入了布道团队。那这是我们先谈论到保罗的这个同伴以及他的行程，先是在第一次的布道旅行当中建立的教会这区块呢，他们做了一些交流，做了一些安慰鼓励，甚至呢在这个路程当中到了路斯德就带领了提摩太一起加入这个团队。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探讨有关于保罗行程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一路上所到之处呢，还是对于这个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会堂有首先的考量，甚至呢在这个行程的当中呢，他让这个提摩太受割礼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他本身来讲，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是希腊人没错，但是呢他的母亲甚至他的外婆呢都是啊这个近前的犹太人。那么保罗带着提摩太到各地去，首先呢一定是进入到犹太的会堂。如果提摩太没有受割礼，那么进会堂这件事情呢就有争论了。而且保罗认为说，提摩太既然有犹太的血统，那么受割礼呢不是受到这个错误的教导。因为错误的教导我们之前谈论过了，耶路撒冷会议说不需要外邦人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保罗是认为提摩太就是有犹太的血统，那犹太人受割礼那是理所当然。那非犹太人呢，保罗就不会有这样一个考量。所以呢在后面的历史教会的发展当中，我们就看到他没有要求提多接受割礼，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的。好，在这里我们稍微就带过了对于这个提摩太的这件事情。但是重点呢就是他带着提摩太带着同工们进到一个地方，就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那这个行程呢，我们大概从地图上面稍微看一下就知道，它是从小亚细亚往北上，有向东转回亚洲大陆的倾向。也就是说它走了一圈以后呢，到了这个现在的土耳其跟这个希腊半岛之间的这个海峡之后呢，它大概就没有想要跨过这边界。所以呢差不多快到了这个亚洲的边界以后，它就往上走，往上走再来呢，很可能回旋回来，大概就应该向着东方。再远一点呢，有可能我们说他一直下来的话，一直过到这个地方，要经过了印度，要到中国了。但是呢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因为呢我们读到这就知道圣灵禁止他们有这样一个倾向。后面呢甚至他有一个转向的时候呢，耶稣的灵也有再一次的不许他们。因此就看到保罗的这个行程的改变，先是从小亚细亚往北上，有向东转回亚洲大陆的倾向。那么再来呢，就是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个亚细亚讲道，他们转了向北以后呢，再不行，因为耶稣的灵，哎，很有意思哦，在这里出现了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往东转向。那么怎么办呢？那不能往东，就只好往西。那到了哪里？到了特罗亚。所以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呢，原来要往北不准，那只好偏东，偏东又不准，再只好转向西。这一路上呢，看到了这神的带领。那么在这里我们稍微讨论一下，这一个是禁止，一个是不许。在16章第6节是讲到圣灵禁止他们，好，是不准的。那事实上呢，禁止跟不许是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那用词也不一样，就是说耶稣的灵。好，那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在应用上面来讲，有的时候呢因为写作者用了不同的用词，不要太多的联想。因为呢这个路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他想说这事情接二连三发生啊，原来是这边不能去，然后转过来又不准，那怎么办呢？好，所以他在用词当中呢，他用了不同的形容，但意思是什么？完全一样。所以不管是圣灵也好，是耶稣的灵也好，我们从认知上面都知道都是来自于神，不可能还有其他的灵。但是呢有的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就说哎呀，这是耶稣的灵怎样怎样怎样，这是圣灵怎样怎样，那还有什么灵呢？都是出于神的，那只有一位啊，一主一信一灵一神，所以你不能够再有其他的变化去了啊，不然的话这个就有危险的教导出现了啊。那这是我们要稍微谨慎一点，还有这个禁止跟不许都是不可以嘛，是不是？好，那重点就是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看到很特别的就是基督徒或是属神的人，如果犯罪的时候比较容易或者很容易就看到神的灵禁止或者不许甚至拦阻啊，让我们不去犯错。但是呢，在侍奉当中，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比较少甚至不容易看见这么深入的引导。我们会知道做错了，哇，有这个拦阻，有这个提醒甚至管教出现，但是呢在服侍上面，不是行为上，是事工上面也没有错啊，因为保罗他们这个整个行程并不是去到别的地方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但是神一样干预。所以呢在这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行为上面很谨慎的或者很机警的会知道这个不能做，但是在服事上面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比较敏锐的明白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否则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呢，常常因为我们没有寻求神，还自以为是的做了许多工作，反而呢忘记了像保罗这样一个属神的人，他是不断的在更新在改变他的行程，不是保罗是喜欢变来变去，而是神在引导他，他顺服神的灵在带领。这让我们今天服侍神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要多一点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敏锐圣灵的带领呢？还是有的时候圣灵其实在带领，但是我们坚持我们原来定的计划？保罗的行程一改再改，不是保罗随便乱改，因为他知道神的灵在带领，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们到了特罗亚的时候呢，有异象向他们显现，有这个异象现于保罗。那么当然这个情况来讲是保罗看到，然后呢去告诉他的团队同工，而团队同工呢包含了后来加入的路加都认同，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异象的重要，不是自己去想的，是来自于神的。这个意象呢，我们来看是马其顿人求保罗过到马其顿去帮助他们。这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很有意思啊。为什么知道这个人是马其顿人呢？那对我们今天亚洲人跟欧洲人或者欧美人来做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看欧美国家的人西方人好像都是一个脸孔。当我们看到好比白皮肤的人，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外国来的外国人，但是到底是欧美哪一个国家呢，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可是可以区隔他绝对不是亚洲这个地区的人。那对欧美来讲，看到我们黄皮肤的呢，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我们中国人呢，还是东南亚的或者东北亚的日本啊韩国人，不一定分得清楚的。但这个亚洲区跟欧洲区呢确实可以清楚。那同样的我们来看保罗在异象当中有一个人，为什么可以看出来他是马其顿人呢？当然就是肤色会不一样，而且在土耳其这一带的是属于亚洲人，到了马其顿，到了这个所谓的希腊半岛这个区块呢，就是欧洲人。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来理解为什么说保罗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怎么在异象当中就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部分是可以区隔的。那么重点呢，倒不是在于说这个马其顿人怎么样，而是保罗看到了这样一个异象以后呢，他立刻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同工也一样顺服这个异象。这个异象使得保罗的行程转入到欧洲，原本他一直在小亚细亚这一带在那边转来转去，或者呢就是在犹太人当中来传讲福音，但是现在呢一进入到欧洲，整个的这个文化啊，或是生活形态呢就大大不一样了。所以看到这个异象之后，我们也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顺服这异象，随即往马其顿去了。好，讲到这呢，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课题。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论到保罗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原本在亚洲传福音的，现在呢转向了欧洲。这个转捩点就是因为他在特罗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在这当中呢，他整个的布道事工就转型了，原本是针对亚洲地区，或者甚至是到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到了欧洲呢，当然他还是不忘记向他自己的本族，他的同胞去传福音。但是一进到欧洲以后呢，犹太人所占的比例相对就降低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他更多的接触到非犹太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而福音呢，也就在这个所谓的欧洲地区呢开花结果。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神的带领，而我们也看到了保罗的顺服。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看讲义进入到第三点，这边是讲到属灵功课。传福音必须要有属灵的同伴互相观摩、了解、观察主的引领。那么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组织的这个布道队，我们之前讲过了，他虽然跟巴拿巴分手了，但是呢保罗不是单打独斗，他先拣选了希拉，之后呢这个也就在路斯德带领了提摩太信主之后呢，就继续成为他的同工。那再来呢，又在这个《使徒行传》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作者路加也参与在其中，从他们变成我们这个用字。那么保罗和他的同工组织这个布道队呢，显明一件事情，就是彼此都能够互相的守望支持，而且呢在传福音的事上不会孤独。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当保罗有这个意向之后呢，其他的同工也都顺服。我相信他们彼此之间会查验的，会互相寻求，就是说哎，保罗是你是带队的，你是使徒，你有这个意向看到了，那我们的感受呢，大家一起来寻求，也认同，对，这出于神，我们就照做。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宣教事工来讲呢，常常我们也看到也是以布道队的方式来进行。但也实在说，有的时候呢，或许因为组织的结构，或者我们在准备宣教的事上并不是那么的充分，或者呢那么的有一个团队的组织，那往往就会把人派去到外地去呢单打独斗。这方面呢我们要稍微谨慎一点，我不是说这样子不行或是这个有问题，但是呢单打独斗的一个人或甚至一对夫妻都是很孤单的，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团队的，不止一个两个，还有更多的人，沿路呢他们就有同工加入。所以即或今天呢我们是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妻出去，甚至或只有一个家庭在那里，我们也鼓励他在当地有当地的同工，成为他福音的伙伴。好，这是我们讲到属灵功课方面的第一方面。第二呢，就是马其顿是欧洲的一个起点。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从小亚细亚这个现在的土耳其进到欧洲呢，跨过来就首当其冲就是坐船过来，就遇到了马其顿这个区块。而保罗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城市呢叫做腓立比，这在以后的课题当中我们会讨论到。那么主要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因为进到马其顿，所以福音呢就开始能够遍及整个欧洲。我们也看到这件事情是神的计划，神计划要他的工人把福音传到地极，不是只是在亚洲这个区块，而是进入到欧洲。欧洲呢我们后来发现整个福音就从欧洲也传到了非洲的北部，再来就往非洲南部去，欧洲下去就到了美洲啊，然后北美洲、南美洲，再来呢再跨洋到了我们的亚洲来。这个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这是神在带领，不是保罗的计划。我们看到保罗原来计划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因为出于神，所以呢，就有这样一个带动。那么在这个带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是一个意象引起的，那就让我们想到了，在圣经当中有这么一个很清楚的一句话，在箴言里面讲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民就灭亡。那这个意象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做几方面。首先呢，意象我们可以解释说，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奇异的景象，也就是说看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啊，那这个是超自然的。其实呢，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这个大光从四面照耀他，可以算是一个奇异的景象。使徒彼得在约帕的俏皮匠西门家里看到这个不洁净的物从天上垂下来啊，让他看到，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奇异的景象，因为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一定存在的啊，那一个是存在，但是呢不是常态的。好，这是我们讲到奇异的景象。第二个呢，讲到意象，就是心灵当中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负担，一个托付，形成呢对于某人或者团队呢产生一个工作的方向。也就是说，原本个人或者说我们一个团队一个群体呢，我们工作的方向很清楚的是像犹太人，但是呢现在好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这个感受，就觉得哎呀，除了犹太人，我应该要向另外的希腊人去传。那这个很清楚的一个感受力，那也叫做意象啊。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以保罗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他的感受力是意象，但是基本上呢，他是很清楚，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他是明确的有所谓的马其顿人这个形象出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意象，就是主我们的神有特别的呼召，这是从马其顿人这件事情当中来看，比较是符合第三点。那么不管是第一小点我们讲到说奇异的景象，或是第二小点是从内心里面产生的，在今天呢，我们在服事的当中呢，常常我们会比较是偏重于像第二小点所说的，是心灵里面的，就是呢在服事的当中越来越感觉到要向某一个群体来传福音。我举个例子，在我们中国境内常常有的时候看到了有民工从农村进到城市里面，那这样子的一个族群呢，会带领有一些人他会被感受到啊。那我听过有一些同工，他们就说他针对这个民工呢，他有负担，所以这是从什么，这是从他内心里面产生的一种感受，觉得说我要花更多的功夫，花更多的心血呢，去对这一群人传福音也好，造就他们也好，好，这样子的事工就形成了。那这个是不是意象？也是意象。你不能说他是不是看到有一个民工出现了在他的这个梦里面或怎么样，不一定，而是他实际上一种服事当中的体验。但是我要说，无论是哪一种，都应该要符合布道的原则以及圣经的真理，而不是个人的思想上的热情而已。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说我有这个感动，那这个要查验一下，会不会是一个冲动呢？我不是说个人感动不行，而是说在感动的过程当中一定有配套的，有环境的印证，有神话语的激励，甚至呢有团队同工的彼此的祷告当中的一种认同。好，所以这个意象不能随便乱说。我常常有机会听到一些同工就说，我有一个意象，我要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呢再仔细谈，后来发现这个意象他讲了无限上岗了，事实上不叫做意象，那是他的一个感觉或是一个热情，不是不好，但是呢你必须要清楚，出于神的有圣经的一个真理，或者有一个布道宣教的法则可以来遵循，并不是想到哪里去做到哪里，做不下去又说不是啊，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一些人个人的情感因素，而不是真正的所谓的意象。好，那么再来呢，讲义继续，我们看到第四点是说到什么呢？现代也常有所谓的马其顿呼声。那么我们的意象到底是什么？你不能随便说这就是我马其顿的呼声啊。曾经在海外常常有一些人说他有一个负担要到美国去传福音给当地的人，那我猜想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出于神的带领，我们为他祝福，但有的时候呢不是出于神的带领，是他自己有一个热忱，甚至他向往要去到那里，所以呢就说是神要带他去的。我们服侍神的人，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不能够随便啊就乱讲说这叫意象， 你可以讲说你想要去，那就你想要去嘛，啊，不要啊把这个神的旨意强解出来说这是神要我去啊，你自己想要去你去没有问题，但是胡乱讲说神要我们去啊，这个我们要负责的，神会啊针对这件事情啊会管教的啊，所以你有感动你就去，你有这个想法你就去嘛，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像保罗这样子的一个马其顿呼声呢，要明确啊，要明确，在我们的讲义当中讲到几个重要的要提醒的。第一个呢是呼声，所谓的呼声是看得见的，有真实的群体发出呼吁，发出呼求来，是真的已经有这样一个事工摆在那里了。第二个呢是看不见的，好比说有许多需要福音的群体，包含了同文化的、近文化的、异文化的，那这三大群体的需要呢不一定是看得到的，那是必须要去深入的体验去了解。同文化的当中这个族群有一些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甚至是一大部分的是我们忽略的，这个我们需要去关心，那感受到了就是一个马其顿的呼声。也有近文化的，什么叫近文化呢，就是跟我们中国文化比较相近的，可能讲说东南亚这一带啊，或者说日本啊、韩国啊，他们也对汉字有一些这个可以认知的，那跟我们文化比较近。那异文化当然就更远了，甚至我们说到了非洲、南美洲，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连结的文化上面可以体验的。但是呢，这些族群需不需要福音？如果福音没有传给他们，同样是福音未及之地。也是为了要使福音传遍地极，差传事工者呢就呼吁说我们要更多的来注重异文化的呼声，因为呢这一部分即使他们有呼声，往往我们都听不到，或者我们根本没有在意去听他们的呼吁。好，这是相对的，我们讲到马其顿的呼声呢来提醒我们意向，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最后我们来看立即的回应，保罗有马其顿的呼声这个意向之后呢，他们立刻就回应了，这个布道队在祷告当中达到相同的共识，一起去做，随即你看马上有了意见，立即采取行动，而且呢接下来就是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他们进到那里去。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要知道意向跟律法呢要能够相提并论的。箴言书29:18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下面一句话说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你看这意向跟律法是相关联的，这个意向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有小字说或作末世，所以呢意向不一定是奇奇怪怪超自然，或是来自特殊的一种感动呼召，或是一种景象，不一定是这些，但必须是要能够与真理跟神永恒的计划是相符合的。就像这马其顿的意象是神要带领保罗传道的事工转往欧洲，这也看到神主动的要求布道队从事异文化的布道工作，要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谈到了意象，我们也感受到保罗遵行神的指示，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意向，并且呢立即回应神的呼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一段时间的分享，课程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你学习的心得，或是有什么疑问。我是袁哲善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新圣经